最后一次的插播。我们专心的聆听神的仆人要向我们说什么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康乃昌博士。
谢谢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自由的身体。然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6:12，自由的身体，我希望这个题目对你有一些吸引力，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他讲的第一句话，我希望你也能觉得说，哇，我从来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好。因为自由的身体表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。他所讲的第一句话是，凡事我都可行，实在太棒了。你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凡事都不可行，除了读经祷告，信耶稣传福音，其他什么叫我们快乐一点的都不可为。基督教给人的印象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在听到的时候印象是不是这样。基督徒就是很死板的，很古老的，我们没有自由。自由不管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或者在基督教文化里面，都不是一个常被肯定的字眼。在中国文化里面，甚至特别到现在，我想一般人不管是海峡哪一边，尤其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，都很不喜欢自由。因为自由就等于是放任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跟自由最接近的就是庄子的逍遥。那么逍遥最接近的两个字就是逍遥法外，自由就是随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在以前学校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毕业生都有一种想法，我到了一拿到毕业证书就自由了，之前不自由。那么自由在很多古板一点的，包括古板一点教会里面，我们不大强调这个字。可是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。各位再看这个字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什么都可以。你们要想的大胆一点，也请台上的老师们原谅我讲话也很大胆，这包括性行为的自由，是吗？凡事嘛。只有在讲到这句以后大家比较安静一点，因为这才触动了你的神经。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分析太多基督教历史上在讲自由的意思。自由相对的而言就是我们做奴隶。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，人在罪恶中就是罪的奴仆，人在死亡中就是死亡的奴仆。罪恶、死亡、律法成为我们的主人。在做奴仆的时候就有两个特点，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包括还没有信耶稣的以及信耶稣但是没有好好信的，我们都也在这两种状况中。我们做奴隶，就第一个身不由己，人家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；第二个就是害怕。做奴隶的人不能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做奴隶的人是在害怕当中。这两个，我想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大家能体会，我们生活在很大的恐惧中。各位应该也能够体会，包括毕业生，你的工作在哪里，你的前途在哪里。对不起，也包括台上的老师，我们的学校的前途在哪里，我们的学生在哪里，包括我们做家长的，我们对我们的身体，对我们的儿女，我们都会有害怕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主，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救恩，我们脱离了罪恶和死亡和律法的辖制，我们是自由的。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，并不是逍遥法外，自由是因着上帝的拯救，我们有一种善良的意愿和能力。这个是被拯救被洁净以后的人才能做的。在哥林多前书6:9-11里面讲到，一个干净的人，他不是说自由的人，他说一个干净的人是凡事都可行，是自由的，是在康德的自由国度里。这是我想的哈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神的国 Kingdom of God， 一个美好的国度，一个上帝要他的儿女在里面永远享受的国度，或者叫永生，或者叫乐园，或者叫天堂， 都不太恰当。神的国度是一个信靠上帝你能进去的国度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朋友，你想要进到什么样的地方去？你想要去纽西兰？你想要住在美国？你想要住在一个亿万豪宅？还是各位，我们讲的诚实一点，尤其是弟兄们，你想要住在一个地方，那地方有十个美女天天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没有人来管你？或者是我们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可以每天，男生每天可以自由的上网，上色情的网络，没有人来管你，然后你有一个很有钱的父母给你很多的钱，你可以自由的挥霍，没有人来管你。各位，这个不叫自由，这叫被罪恶辖制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在社会上，我看到大概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常常是长期在网上下不来，那不是自由。我一天可以上网十个钟头，我一天可以打架，我可以干什么，没有人来管我，那不叫自由，那叫被辖制。辖制久一点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。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，人想要为所欲为，按着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每个人，老师我你都是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按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被世界影响的，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我曾经去艺人之家，在那边讲到艺人之家都是唱歌跳舞的这些演艺界的弟兄姐妹，我特别常常跟他们一起勉励，自由不是为所欲为，那不是自由。你在演艺人员里面的自由里面，常常更多的自杀，更多的跟人冲突，更多的容易发脾气。我们真正的自由是进入神国里的自由。那个地方并不是好像你进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去这种地方过，我没有进去，不过也看过，就是有一些高级俱乐部 VIP 的 club， 你要有多少钱，你要有什么样的地位才能进去的，在那里有些什么样的服务，有些什么样非常美好的一些服务哈，有的可能是下流的，有的可能不是下流的。我们想要进到一个地方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在座的学生或者老师希望有一天你能进到哈佛大学，或者有一天你能进到台积电，或者你是传播界的，有一天你能进到什么全世界的迪士尼世界或者什么的媒体世界，那是你梦想的国度。那些东西都有它的好处，但是它的好处是有限度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人需要进到神的国度，那个国度是自由的，是永生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，这个国度是美好的国度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我也求主让他也提醒我，他说不要自欺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自欺的，包括学生和老师，我们很多时候自欺。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一句话，人种什么也收的是什么。整个的社会和个人，我们常常一个最简单的自欺，就是我们种了邪恶，我们以为不会收邪恶；我们没有种良善，我们以为会收良善。我们常常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的机会，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必做，我们就可以享受。刚好相反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什么良善的事都能做，而且在其中享受。要进到神的国，要进到那美丽的国度，你要进到一个理想的地方，你要进到哈佛大学，你要成绩很优秀，你要进入 VIP 的 club， 你要在社会上地位很高，你要能够打 NBA， 你的篮球水准要非常棒，你要拿诺贝尔奖，你的学术要很高明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上的好地方，你自己要非常的优秀，你要进入最好的地方，要进入上帝的国度，你要最优秀。那你说要怎么优秀？圣经要读过十遍以上，每次的恰普都不缺席，要很会祷告，要在非洲宣教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有这样意思印象，我们将来进神的国都要自己多优秀。你搞错了，各位，进入神的国要最优秀，这优秀就是一个条件，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要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。最优秀的一个人在耶稣时代曾经去找过耶稣，就是尼哥底母，他的学问道德都非常的好。耶稣说，如果你要进入神的国度，你要重生，你要重新来，你要被更新，那意思都是说要被拯救。我们想要进到天堂，各位，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异端，不管你信什么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上帝是慈爱的，最后你就会上天堂。这种讲法实在是很伤害人。各位，今天一个赌徒，如果他也没有改变，如果他就是喜欢赌博，喜欢打人，一个强奸犯就是喜欢强奸人，有人就喜欢说谎，他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你把他带到天堂去，他不是很痛苦吗？赌徒要在天堂没有地方赌博，他会很难过哎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对敬拜上帝、祷告、读经你觉得很痛苦，我劝你赶快离开教会。如果你觉得很痛苦，将来万一死了到天堂，天天都是读经、祷告、赞美主，你更痛苦啊，你巴不得去地狱啊。如果你没有主的生命，不喜欢，当然在天堂不是天天读经祷告，在天堂，在神的国里就是有一切的美善，但是你必须喜欢那种美善，你喜欢诚实，你喜欢善良，你喜欢美好的事。各位，就好像我两个儿子以前看 NBA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看 NBA， 我们男生很喜欢运动，他们两个看 NBA 的时候会叫，他们看美国的那个 football 的时候他们会叫，他们会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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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哦 stupid 怎么样，他们会叫，他们很兴奋，他们很喜欢。各位，我太太没有那个细胞，她每次看到 NBA 在打球，她看到那个美国的 football一下停下来然后又撞，他这有什么好看。如果你没有重生，如果你没有上帝给你的生命，而且如果你没有继续有上帝给你的生命，也就是你现在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觉得跟主的亲近是一件喜悦的事，你将来到天上会很痛苦哎。所以有人说天堂地狱都是每个人到了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去，我觉得这很有道理。这 C.S. 路易斯在那个《梦幻巴士》里这样讲，天堂啊，就是你爱上帝，然后在天上可以跟弟兄姐妹和上帝有永远积极的、正面的、创造的、合法的、喜悦的，在那里发挥上帝给你创造的一切美好，不管音乐、艺术各方面，一切的事情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一切的事情荣耀上帝，一切的事情彼此相爱，那是一种喜悦的。各位，你在人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经验，譬如说你是一个乐团的，哦，大家都很相爱，而且大家都很有默契，或者一个团队很有默契，一起打一场篮球，或者一起奏乐，或者一起做一些事做得很好，你们将来以后的家、以后的工作，这个学校如果是美好，就应该是这样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美好的目标，我们让一群孩子来到这里认识耶稣，成为美善，然后把上帝美好的福音给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。我们训练出，我们培养出一群人，我们跟他们一起成长，一起相爱，一起认识上帝，然后进入黑暗的世界，把黑暗的世界点亮了。哇，如果一群人能这样做，好喜乐。我们一般看到一群人很同心合意，通常是一群人抢银行啊，或者一群人贩毒啊，那都配合的非常有 chemistry， 对不对？默契啊。我们在教会里往往没有看到，但是保罗今天在讲，保罗在这里讲，一个人他的幸福快乐在上帝的国度，在一个美好的国度，他因为重生得救被洗净了，他在这个国度里面不是将来上天堂而已，而是现在在地上，现在你们在学校里面，将来你们到，或者说学校 出到家里面社会上都是，你说他们并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很多不是基督徒，我知道神的儿女就在因为跟基督跟神的身体连在一起，我们在罪恶世界的时候虽然有一切的邪恶，我们能够得胜。不过保罗先讲负面的，如果你信了耶稣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还在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、做娈童、青男色、偷窃、贪婪、醉酒、辱骂、勒索，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样的人到了神的国他也觉得不好，就好像我太太叫他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美国职业足球赛，他不觉得好看嘛。就好像如果你不喜欢，你的那个脑袋没有那个音乐的训练，你去听歌剧你如坐针毡。就好像我看人家唱评剧，我看了真是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如果上帝的爱不在你里面，你没有重生得救，你喜悦那种污秽的事，对不起我这样讲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个性，你我都是罪人，我也喜欢污秽的事，我也喜欢下流的事，我也喜欢看色情网络的东西，我也喜欢看那一周刊里面那两一男一女开房间，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侦探片，那个凶手怎么杀人的，我们心里都有这种邪恶。但是我们也是被上帝造的，耶稣的恩典让我们离开那种邪恶，喜悦那种良善。这个是保罗讲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洗净成圣称义，我们被洗干净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我们被洗干净，把我们以前的污秽、皱纹、玷污都除掉了。他是用我们能够懂的名词，各位姐妹们，也许你最懂，姐妹们的化妆品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你那个什么洗发精用过以后，在电视上广告，哇，甩来甩去，你的皮肤被什么洗脸的一洗，好像弹指即破。我们被什么东西保养品营养品一洗，洗得好干净啊。这个在神话故事里面有，在神话故事里面有那个所谓的青春之泉，你在那里浸一浸，然后就变成刀枪不入。 Achilles 就是这样，你被洗一洗就洗得很美白。以弗所书和这里都讲，如果我们被上帝的灵、上帝的话、耶稣的宝血拯救，或者他用这个 metaphor 这个洗净的话，那是一个魔术。哎，在以弗所书讲毫无皱纹、玷污等类的毛病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有一个美容院的广告说，请你不要跟从我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，她可能是你的祖母。你懂那意思吗？就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到这美容院去做脸，做完脸出来跟一个18岁的美少女一样，或者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整形外科吧，她进去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出来是一个18岁的姑娘，然后你在那里吹口哨，哎，她说，哎，孙子，你干嘛吹我口哨？你知道教会就是这个美容院吗？你知道神的国度就是美容院吗？我们原来，对不起，这是以弗所书用的字，我们原来又老又丑又病，被基督的血、被上帝的道、被主的圣灵洗净，毫无玷污，就是脏，皱纹就是老，毫无这些毛病。当然保罗在写的重点不在说我们被什么青春之泉一洗，洗的外表很漂亮，将来我们在天上会外表也很漂亮，而我们现在地上，神把我们的内心洗得越来越善良。这是我们希望基督书院或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认识的事。 我们不能保证，因为神没有这样保证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很聪明，就很能干，很漂亮，事业就成功。我们可以求，但我们神并没有开这个支票。但是神的确应许每一个信靠他的人，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自由、善良、爱、有盼望的生命。我们洗干净了，成圣了，称义了。这样的生命也是一个自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自由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人，是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好，现在保罗讲到什么叫凡事都可行。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吃喝嫖赌吗？性放纵吗？同性恋吗？堕胎吗？什么都可行吗？我先从负面的讲，基督教的重点在讲因信称义。我们讲在天上的每个人进入神的国，每个人都要圣洁良善的。那你说我们办不到，那非常好。如果你知道你办不到，你知道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台上台下，不管讲的听的，任何人能够被圣灵光照，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我是不配，没有资格，无法进入神的国，因为我污秽，我罪恶。你有福了。任何人，不管是牧师或者是神学家，如果觉得我有一丝一毫的好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不管得救前后，我可以凭着我的好得上帝的喜悦，那这个人都没有得救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知道，我们得救，我们变干净，我们变圣洁，我们变善良，我们愿意爱人，我们愿意诚实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周围的人，我们能够勇敢正直，正义从里面发出的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。我们任何一个时候要发出来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做牧师，我深深知道我对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对我的同工，包括在讲道的时候，包括在私下，在自己房间的时候，或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对我的妻子，我要诚实的爱她，善良的对她，诚恳的对她，这百分之百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没有一个时候我自己可以做到。那么我们也感谢主，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圣灵能够做到。好，现在要讲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错误的观点了哈。我们更直接讲一点，我们在做什么了。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就是一种禁欲主义，我们就是不能够快乐，基督徒好痛苦啊！星期天要去教会，平常要看圣经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上chapel。我不知道你在基督书院里面，你觉得你的日子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，最不快乐的是什么时候。我大概最早来基督书院有没有40年前，我今年63岁，我应该在初中的时候就来过。那个时候好严格哦，现在大概也还是很严格啊。就我还看过贾家美院长，就非常严格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学生觉得最痛苦就被迫来听 chapel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我不知道学生是不是觉得最快乐就是没人管，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在讲很多基督徒以为，很多非基督徒也以为，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不能快乐的。我们啊，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各位姐妹们，漂亮一点，这就叫体贴肉体。如果我们想要书读得好一点，这就叫做爱慕虚荣。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有 LV 皮包，或者我们有宾士轿车，好像就是爱世界。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。各位，这的确是圣经的字眼。圣经好像对世界、对功成名就、对肉体， 我们吃喝玩乐好像是负面的看法。各位你错了，我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真实，只有基督教是真实的，因为这只有基督教是上帝漠视的，因此也只有基督教叫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因为万事万物是上帝造的，而上帝造的都甚好，而且是被上帝管的，而且上帝管的甚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吃喝文化自然界的每件事，我们丝毫不是负面的，我们是正面的。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文化史上的事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以后当然不太容易看得到，因为西方的媒体现在也是很反基督教的。如果你看文化史，科学、艺术、民主、宪政，人间一切美好的都是从基督教文明开始的。当然要讲这话不容易，要有很多的很多学术的支持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讨论了。我们根据圣经，我们知道圣经雅各书说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上帝创造了万物，万物都是美好的，所以基督教不会说吃不好喝不好，吃喝是非常好的。我们也直接讲，各位你不要怕，基督教不会说性不好，性是非常好的，上帝造的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，保罗说综合创世纪、诗篇、旧约、新约很多讲创造的经文，讲到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没有一样可弃的。他在那里甚至讲禁止嫁娶吃喝是魔鬼的道理，所以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，基督教不是所谓的唯灵唯心论，我们觉得物质身体这些不好。你说那圣经里的确有讲到情欲啊、肉体啊，负面的讲是的有，但是之所以这样讲，不是因为世界不好、性欲不好、食欲不好、身体不好、两性的关系不好，不但不是它不好，反而是因为它太好了，以至于人被这些东西捆绑，那就叫罪。食欲是很好的，食欲捆绑你了，食物或肚腹成为你的神，那就很不好。就跟我们中国，我们台湾这几年让人家知道，哦，一听到 Chinese food， 哦，真的很好吃哦。但是当 Chinese food 变成神的时候就不好了，所有的东西包括食物都是受造物，那个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当食物成为我们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鲨鱼、犀牛、大象、老虎通通吃掉，因为食物变成我们的神，因为性能力变成我们的神。各位我们不要讲那些环保的事了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年纪轻年纪大，台上台下我们大概也都有这问题吧。当食物变成你的神，也就是当你被食物来控制的时候，各位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这种痛苦的经验，包括我。当你被食物控制的时候，你就很懊恼嘛，你每天站在磅秤上就会说我又胖了，下一顿一定要节食。我们等等看一看我们会不会节食，就我们会被食物控制。食物是很好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它美好，它控制了我们，它让我们哎呦，让我们的身材非常不舒服，让我们的脂肪非常的多。然后如果你说食物的控制、身体的控制，也会有相反的，也会有厌食症，你就怕吃了一口胖了一点点就不敢吃。各位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不自由。你吃东西不能够自由，多吃也不自由，少吃也不自由。我们的自由是在顺服上帝的话上，这个不是一个幼稚的事情。亚当、夏娃和耶稣都受过吃的试探，我们的主耶稣得胜，我们今天也是。各位我刚刚在讲吃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性，其实还有很多所谓高级的。 我们想要在世上功成名就，我们希望我们功课很好。我不知道基督书院同学在学业的竞争上，你是不是也不自由？哎呀，我看到太多了，包括台大的学生，包括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包括北大清华的那些高材生，比较有名的你们大概知道，北大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有两个北大物理系的学生都在应该是 Iowa State 念博士，后来有一个人叫做卢刚，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，因为他的奖学金被另外一个同学拿去了，所以他就开枪杀死了那个学生，杀死了指导教授，杀死了我不知道3个还是4个人，最后自己自杀。这就叫做不自由，被捆绑。我没有办法忍受别人成绩比我好。各位姐妹，我说一下你都知道，你恐怕也没有办法忍受同班同学比你漂亮，尤其你本来是最漂亮的，就来了一个转学生比你漂亮，你真巴不得他死哦。这叫做不自由。牧师也会这样，我们嫉妒别的教会的增长，我们被这个世界捆绑，被上帝所造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捆绑。不是那些东西不美好，是我们没有顺服上帝，我们就在这些捆绑当中很痛苦。我们不是不可以吃，不是不可以喝，不但我们可以吃可以喝，神让我们享受吃喝还有性的愉快，但是不管吃喝是性是任何一个工作，包括你们将来的读书建立家庭，你们家庭要幸福，你们的生活要幸福，都在于这件事。你要信靠顺服上帝，你要舍己走十字架的路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所以你可以吃可以喝，我也可以吃也可以喝，你吃喝也可以非常的享受。各位，我是很好吃，等一下应该有好吃的嘛哈，我是很好吃好喝的，但是我求主帮助我，我总是我很少得胜了，常常都是失败的。就是我希望我吃喝的时候能够享受。各位，我们谢饭不是白谢饭的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给我们这样的舌头，给我们这样的味蕾，给我们这样的厨师，给我们这样的父母，给我们这样学校，让我们吃好喝好，不管是一个便当或者是10000元的那个大餐，我们都享受。各位，所罗门吃得非常好，也可以感谢。但是我们或吃或喝，存着感恩的心，也想到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的自由建立在我们是上帝的奴隶上，我们这个自由的身体是建立在被耶稣拯救了释放了，然后我们被这爱感动了，我们释放，我们却是在做耶稣的仆人或者奴隶。这个以弗所书也有讲，当我们被耶稣被上帝带洗净以后，以弗所书讲，罗马书也讲，我们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对不起了，我要用信的字眼来讲，你们比较会听得进去听得懂。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？各位姐妹，各位弟兄，我们将来结婚了，任何一个人结婚了，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有性的关系，如果是很相爱，我们就会把自己献给他，我亲爱的，我的身体是你的，甚至我们讲的再粗鲁一点，我的身体是叫你快乐的，这个叫做把身体献上。你怎么会这样做？因为你爱他。所以基督教的重点根始终在这一点，不管你第一次听基督教的福音，或者你是10000次传基督教的福音，都必须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要知道神多么爱你，你被那个爱感动，你就会把身体献给他， 献给他当然不是性的事情，献给他就是被他的爱来感动，使我不管是不是传道人，我活出上帝的爱，我活出那个自由的爱，活出那个平安的爱，活出这个世界上没有的真实而不虚伪的爱、自由、和平、真、善、美、荣耀都归给上帝。我们的生活就希望人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，不一定是传福音的，我可能是开计程车的，我希望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，我能够把我的车子洗得干干净净，车况很好，我开车的时候能叫坐车的人很愉快，我不一定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我也希望我在开的时候，不管他是流氓地痞或者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，我都不要起错误的心，我是上帝的仆人，在这里开计程车见证上帝的荣耀，我不一定有机会传福音给他，他可能喝得醉醺醺的，我甚至不一定能够讲什么道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知道，你有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我们散发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我们说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爱的话，开计程车，做校长，做牧师，做家庭主妇，甚至你的生和死、病和健康，都可以散出基督的香气，都可以叫人得益处。他不一定信，但是可以。各位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考试的成绩很好的事上才能荣耀上帝，不要以为我们活得生龙活虎才能荣耀上帝。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你要用死来荣耀上帝。我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要到医院去看病人，并不是一个癌症病人被我们按手祷告好了，这叫荣耀上帝引人归主，十之八九他没有好，但是如果他信了耶稣，癌症病人在他死去的过程中也可以荣耀上帝，他在死去的过程中他可以显出从神而有的平安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会碰到困难的，我们有疾病，我们有癌症，我们有失业，我们有操心，我们也会犯罪，但是我们因为上帝把他的恩典白白给我们，我们认识，我们原来活在自我当中，我们也知道那种自我的痛苦。各位，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你自私自利，人人都怕你，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，并不快乐的，你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的自我很重要，就如同我们的肉体吃喝玩乐很重要，文化的成就也很重要，但这些都要在信靠顺服上帝底下。信靠顺服上帝底下，就是上帝在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自己是乞丐，我们却能告诉乞丐有一个富翁让我们成为富有的人，你去他那里。我们用我们的柔和、谦卑、刚强、勇敢来见证，开计程车司机、做老板，生病、疾病、失业、筹款，各样事都是这样。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我们是那个什么惊人的那种牺牲的人，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因为上帝白白把一切的好处给我们，我们就有上帝这个个性，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三节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，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并不是说食物不好，也不是说肚腹不好，食物很好我们泄饭，肚腹很好，那也是上帝造的。但是当这两样东西不在上帝的手里，或者不依靠上帝的时候，都会废坏。这有点像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的，喝这个水还要再渴。这有点像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 并不是说必坏的食物不好，而是我们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主。我们求神给我们饮食，我们求神让我们食衣住行、娱乐、家庭、工作都能够丰富喜乐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这人生最重要两件事，吃和信，叫我们最快乐两件事，吃和信，如果你不是顺服上帝，也会是你最痛苦的两件事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吃，吃了以后要不然就很胖嘛，要不然就是造成高血压、心脏病嘛。现在大很少有不够吃的有问题的。信我们更不用说了，各位，即使是你们，我相信你们也在其中很苦恼，不管是婚前性行为怀孕了很苦恼，或者跟男朋友女朋友有了性关系后来分开的苦恼，或者说有了性关系发现他跟别人也有性关系苦恼，各位，这些从圣经里就开始讲。那个最稀奇的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性这东西有这么强烈的吸引力，又有这么大的快乐，而当你不是在上帝的道下你行的时候，也有这么大的痛苦。甚至你就算在上帝的道底下行的时候，我们合法合情的婚姻，如果不是继续舍己，你又看到，你又岂没有看到多少婚姻破裂而且很痛苦，包括你自己的家里恐怕都会看到。我们需要继续做一个自由的人，继续做自由的人。圣经里面有讲那些不自由的，各位，大卫极其不自由。大卫看到他部下的妻子，他犯淫乱，后来又犯欺骗，后来又犯谋杀，他被控制。他的儿子暗嫩爱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强奸又把他丢掉，然后后来被他一个兄弟杀掉。波提法的妻子在性上也有无比的需要，那无比的需要满足的时候有无比的快乐，无比的需要满足有无比的快乐，但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，就有无比的痛苦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身体是跟上帝的灵结合在一起的。十六节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这里圣经用了一个很大胆的字眼，又是用性表明我们跟上帝的联合。当然我们不会跟上帝有性关系，他用性只是人间能想到二者的密切结合又喜悦的，就是这个字。但是上帝是灵，没有身体，我们跟主联合的是与主成为一个灵，意思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心中被神的话、被神的爱、被神的灵充满，我们活出神的样式，而且不会是我们一个人，是整个的教会，是所有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帮助我们成为真正自由的人，在主的圣灵里面，在主的真理里面，在神儿子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成为自由的人，我们成为活出善良的人，我们成为不被罪恶胜过的人，我们成为喜悦的人，我们成为平安的人，我们成为生活正直的人，而且这喜悦、平安、正直、爱不会被夺去，不会被破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